之前我们有稍微提到那个分别无分别嘛，要入无分别智，你要先从分别的慧观。那其实也碰到一个居士了，他也跑了不少道场，他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一个看法了，他说对啊，那个无分别无分别智啊，既然都是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你从事所有的讨论啊，所有的分别的动作都没有必要啊，甚至他讲的比较重了，都是废话。那他也同意说无分别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文字去显现啊，去说明。但是问题是，佛经既然都写那么多，论师既然阐扬那么多，那他的用意当然是要我们去认识他嘛，那当然就是分别他，然后才能进入这个无分别的圣智。他后来也谈到说，那他觉得他怎么修行，他觉得就是好就一直念经了，一直念经念经念经，念到有一天就无分别这样，大概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那这当然是，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喜欢或者比较希望那种突然的。当然那个证入那个圣境，证入那个圣境当然绝对也是一种很突然的经验，或者顿，我们说顿，可是你要顿之前的那个渐，你那个渐进一步一步，这种接一步一步来，这个要累积很长久的时间。换句话来说，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从一步一步这样的功夫来，才有办法说到达那个点的时候，你就突破了哈，就进入那个圣境。那读导师的书，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观念可以帮我们厘清很多观念。他也点到分别跟无分别根本性质不同，有漏跟无漏性质不同，但是你还是要依据这样的次第上去。好，这是对于佛法支持一些错误的观念，这当然也很普遍，很容易看到。另外也有一种情形，就是譬如说错解了，或者说产生另外一种执持，另外一种妄执，另外一种执着力。好，譬如有一个居士，他就去请教法师嘛，好，那法师就根据佛法跟他讲说，这个生活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就跟他讲不要执着。那好，那他觉得听到这个不要执着，有道理，不要执着。好，那他怎么不执着法呢？他的不执着就是说，他下班了比较少回去家里，都去参加那个宴会啊，参加一些活动啊，就变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比较不顾。他的解释是怎么样？他说，我如果在家里时间越久，越在家里付出越多，我就会越执着，所以我为了不要执着，我下班就到处跑这样。他的解释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他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他这样的说法到底落入什么样的问题。他这样讲也没有错，你在对家庭越照顾的话，你的确你会越对家里会越关心，会越或者越执取。可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居士的那个例子，他就是他执着什么？执着于他的不执着了，对不对？他又执取，他本来是不执着，是教他说，你不要太不要再去把它拿起来，但是你要做。他是觉得说，我就既然会执着，我就不要去碰，所以他那个观念，他就执取那个不执着那个观念，对不对？ 所以不执着不是说不去做、哦、这两回事。像波罗、在如果看波罗经会常常我觉得有一句话蛮好的啦，这个词叫不住法住，不住法住。什么是不住法住？哎，这个是名词的哈，好，这个名词。这个是动词。用这样的法了哈，这个不住的这个法来住。比如不住法来住般若波罗蜜多，我怎么来住般若波罗蜜？我是用不住法来住。那有没有住？有住，但是用的方法是不住法。所以同样的情形，这就是要我们放下嘛，不要再去执取哈。好，那一样了。我们对这个事项上不执取，但是常常又会跑到观念的执取，哦，对观念。好，这是我们很容易产生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呐、或者说不当的执取。那不当的执取，其实从古早以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啊，譬如。我们就举科学的例子嘛，在早期罗马教会的时代，他们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对不对？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你看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本位主义嘛，我这个地方好，我的地方就是中心。那后来才慢慢被这些观察哈，科学观察给慢慢把事实的真相给阐明啊、哦，那不只是现象界的观察是这样啊、哦，包括对于在现象界后面还有一个一神论嘛哈、哦，像他们的话就是有一个像以前的梵天哈、哦，有一个神在主宰在控制这些现象界的一切，所以观察事项的观察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界之后的都会很容易产生一个。单一的东西或者自我了哈，简单的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画出去的。好，这是之前就是上课之前提供一些几个观念了哈，几个观念的思考。好，那我还是很觉得了哈，导师的书最。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在修行来讲，我觉得，尤其初学者最可取的就是，先把很多观念，似是而非的观念，先把它弄清楚，把它理清。我倒觉得我们在读导师的书也好，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说从头到尾都贯通哦，但是如果它里面提到某些观念，我们把它弄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价值感哈，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样就很有帮助。起码你遇到某些岔路的时候，你不会走岔掉。好，我补充一下上次哈，上次个地方，我觉得讲一下应该也不错。上次我们到。144哈，对144，好，我请各位看一下这个139，请各位看139页，139页在注脚85了哈， 85有一个括号二，括号二这边，各位看这边有成佛之道哈。那这个成佛之道第367到368页，他讲的其实也就是简单的说，也是一个次第哈。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哈。学波的要悟真实，先要怎么样呢？对，一切是假有啊，世俗假有假名有，好，这些现象界的有，那自性不可得，好，经过深入仔细的啊观察觉者，得到什么呢？空有无外的坚固正见。好，所以第一步，先对现象界跟这个空啊，得到这个无外。两个无碍，你一直去抉择，去观察哈，去抉择，好，得到这样的证件。好，那对于现象界的有是宛然有而毕竟空啊，那对于这个空是毕竟空而宛然有啊，这就是两者无碍嘛哈，无碍。好，有无自性的证件，不坏呢世俗缘起的一切。好，那这样的阶段还是闻思慧哦，对不对？你听闻嘛，哈，听闻佛法，而且你有做抉择，好，这是闻思慧。那这个抉择的重心在于，这个闻思慧的重心在于，好，刚刚我们讲假名有跟无自性空，好，不爱，你不要把它切成两段，哈，两个能够得到无碍的证件。好，这是闻思慧哦，哈，好，闻思慧。好，闻思慧，我们说之前有说的这个修慧，你要进入修慧要有定，对不对？要有定心。好，好，那因为定心还没成就嘛，所以是散心的分别观察。OK， 好，修止就可以得清安嘛，哈，成就正定。好，接下来呢？接下来他下一行中间有说到哈，依定修观入于修慧阶段，有没有哈？好，进入修慧你要依定修，嗯，怎么呢？怎么依定来修呢？好，以无自性空为所言。好，我要进入修慧了，我还是用观观察，观察无自性。好，以无自性空作为你的所言来观察。好，这时候还是修观哦。既然是修观，就叫做什么呢？有分别影像。好，观的话是有分别嘛，哈，观是在一直在分别在抉择。好，所以我要入定之前我还要怎样修观哦，修慧观哦。接下来观察久了一样你一样是在无性空做你的所缘，修什么安住。好，这个安住就是定。简单来说，你以无自性空为所缘观察观察观察，好，有分别有分别，那久了你那个力量深了，就变安住，好，就安住了，就变定。你用观哦，但是后来你会安住，会得定。好，那这样的你还是以无自性空为所缘，好，这个叫做无分别影像。好，好，这个无分别影像这边有括号，不加观察的无分别。好，无分别就是没有观察嘛，哈，没有慧观的用。好，这是。定，好，定了哦。你看，我们刚前面是，我们就说这个修慧嘛，哈，修慧要先观，然后到这边是止了嘛，哈，止了之后呢，安住了，再修观察，止了之后再起观哦，再起观，好，然后止观杂修一样，都是无自性空为所缘。好，那你这样的止之后再起的观。这观越来越纯熟，你就会得到安住明显澄清。好，那这样的特殊经验哈，好，那时一切法去空，好，一切法都趋向空了哈。好，而且观一切法相，没有一法可以当情而住，好，都像青烟一样。这时候还是止之后的观嘛，哈，好，他这边接下来说，修观将要成就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缓功力，哦，不要 反功力就是不要太用力了哈，不要太用力。那其实不要太用力，应该实际上来讲，应该叫做什么呢？无功用了。你不要特别起功用，它就会现起。好，这时候观，你透过这样的观，又发清安，才可以叫做观成就。观嘛，哈，然后又得清安，清安是定的现象，对不对？好，观成就。所以这边的观成就是什么样的观成就呢？下面有讲，止观，止观双运，止观双运。好，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下面这句话就是再总结一下上面了哈。好，这句话怎么说呢？无分别的观慧，我们刚刚说修慧是以无分别观慧开始嘛哈。好，起无分别住心，有没有观了？然后成就定，无分别住心。接下来你这个定呢，又修观了哈，无分别住心，起无分别观慧。好。其实那无分别住心就是止嘛哈，再起无分别的观慧，观嘛哈。好，这样止观均等，观力深彻，好，熟练的，熟练的，好，末了空相脱落，好，入于无生的极灭的法性。好，这时候就是般若现前。好，好，如果我们把刚刚上面再简单再看一下哈，好，文思的阶段哈，文思的阶段哈，这边要得这个重于了哈，重于这个得空有无碍的证件。文思慧啊，文慧跟思慧重心啊，接下来是修慧嘛，好，修慧呢是以这个无性空哈为所缘，一开始还是止，那接下来，不对，为所缘的话是修观，好，观后止，止后又起观，都是无性空啊，那到后来止观双运。就是成就嘛，哈，成就。好，所以你。这边修慧的观其实还是延续这个文思慧嘛，哈，文思慧，那只是说他这边着重于无自性空，着重于无自性空，那以无自性空观来入止，哈，那止之后就是你比较稳定了，你这个稳定了。得到稳定，然后利用这个稳定的力量，你再起观，哦，那个观就很有力量哈，哦。这个观是延续前面嘛哈，哦，那趋向于稳定，让它产生力量，产生力量之后再进一步再起观，好，达到止观双运。好，那这一个注脚这边，主要就是对于这个修慧， 对于修慧的阶段有讲的比较多一点。好，好，这样可以哈。好，再请各位看一下一个地方哈，一个地方，在142页。142页的注脚90了哈，注脚90。注脚90倒是有个地方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句话常常讲，有一句话不急不离，不急不离。那不急不离，这边要提醒，就是说当你讲不急不离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看到不急不离的时候，也许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外道讲的，或者独子部里面的一个部派叫独子部讲的，还是中观讲的。那因为他们用的名词都是不急不离哦，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好，那不急不离通常就用这个譬喻了，这边的譬喻。这边的譬喻就是用这个用注脚九十，这边叫然可然品。然可然那燃的话就是火嘛，可燃的话就是心，或者说木材。那用这个来譬喻，是譬喻我跟五蕴，我跟五蕴的关系了的关系哈，用那个自然界的现象来帮忙解说我跟五蕴的关系。那他们之间的什么关系呢？我跟五蕴叫不急不离了，我不即是五蕴，我不离开五蕴。好，那大致上他们讲这个都到这边都还是这样子哈。可是外道就是用不即不离来成立我。外道是要为了要成立。那中观呢？中观为了要说明他是假名有了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几行字。好，请看142页注脚90最下面一行，大家看最下面一行最下面一行这边有提到，有没有外道跟小圣的独子部一样很爱使用这个譬喻，他用这个譬喻是建立他的我。好，那佛就破外道的神我也是用即应离应的这个方法啊，显示我不可得。好，接下来在143页的注脚，我们看1、2、3、4、5第五行。好，这边的注脚第五行有没有？外道跟独子系，他们说不即不离的神我，那他们说的那个我是不即是五蕴，也不离开五蕴。可是他的这个我就是神我，或者说不可说我。好，那不同在哪里？一，他们说了我总觉得有个实在性，好，神妙的。好，这是外道的独子部。中观呢，如幻如化，缘起假名。好，第二个，好，外道或者独子部，他们不急不离， 哦，然可然喻嘛，哦，建立他们我实有，哦，也不是为了成立五蕴，哦，可是中观说五蕴合的我，我不及五蕴，也不离五蕴。好，这是我，哦，中观除了我不及是不离开，为了要说明这个我一样是假名有嘛，哦。好，下面就是五蕴，哦，就五蕴本身也不及假我，不离假我。刚是我不及五蕴，不离五蕴嘛，现在反过来看，五蕴也不及是我，也不离开我。好好，下面五蕴跟假我都是相依而有的假名，哦，五蕴跟我是相依的，哦，他们还是相依带的，哦，相依带的。好，这是空，那从空无自性有相依带的我，有相带的，哦，你看他都是用相带，哦，我这个我为什么是假的，因为是相带的。五蕴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也是相带的，哦，五蕴跟我都是假名。好，根本的不同在这里。好，所以外道说不即不离是为了成立我，中观说不即不离是我跟五蕴是相依带，所以都是假名有。好，请回到就是我们上次讲的144页，哈，144页。144页在上次结束，哈，因为有两个灯明喻嘛，两个都是用燃灯来做譬喻。燃灯来譬喻就是燃灯，这个燃灯就是明嘛，哈，你只要明的话，你就有圣智慧。你就有智慧，好，这是第一个燃灯喻。第二个燃灯喻，你只要明，你只要明，你还可以怎么样？结业灭，你的这些烦恼业，包括你的业都灭去了，哦，都灭去。好，所以在于修行来讲，哎，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哦，我只要无明消灭，就是明，诶，我就可以解脱，就可以解脱。好，这是上次提到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无始劫来的这些劫业能够灭，诶，就是要靠，哦，智慧了。为什么强调智慧，就是这样让无明消去，得到这个明。好，这是上次我们大概提到的，哈，两个燃灯喻。好，接下来赞菩萨的殊胜总共有12个譬喻，哈，12个譬喻，先请各位看145页的这个表，145页最上面这边导师有把它分出来，分出来它总共12个譬喻，它分成八项，那前面4项各有2个。好，主要就是菩萨他到底为什么是殊胜的，哦，那这样的比较当然是跟声闻来比，因为我们还记得说，欸，宝积经普门菩萨会他主要还是站在大圣的立场。好，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哦，菩萨的殊胜。145页这边第一个生长佛法，好，菩萨生长佛法。好，那他的特质是，哦，第一行这个己一跟己二不断结识，不离生死，哦，所以能够生长佛法。好，下面悟二，福智广大，好，福跟智，哦，好，所以这两个都广大，好，所以福的话就是功德嘛，哦，功德大，智的话，智广大就是智慧大。好，第三个种性尊贵，好，就分两个，它是真实佛子，哦，才是真正的，而且极恶他少龙佛种，哦，让佛种继续延续下去。好，悟事初心稀有，哦，他出发心就很稀有。好，他一出发心 就胜超出了声闻哈，一出发心就人天理尽，好，这第四个，第五个普利众生，好，第六个出生如来哈，就是从菩萨以后可以变成如来嘛哈，所以是出生如来。第七个众生福田，好，这是众生。第八声闻哈，二圣还要依止啊，他做众生的福田也。做这个声闻他的意志，好，总共有这十二项，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项生长佛法圣。好，即一不断结识，我们直接看本文哈，本好，譬如假设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从本以来无有是处，好，种在空中哈。好，菩萨取证亦复如是，增长佛法终无是处。好，是第一个小段。好，所以空中能长东西这个不可能哈，所以菩萨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增长佛法也不可能。好，下面一小段，假设譬如种在良田则能生长。好，如是假设，菩萨亦有诸结使杂世间法能长佛法。好，这两段前面那一段是空中，后面这一段是良田。好，在良田里面有结使，还有是世间的，但是才能长佛法。我们看下面两个圆圈圈，第一个在之前，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修广大正行也在最后面有十九譬喻赞叹菩萨功德。那这边格式差不多，在最后都在习深深中观之后，用十二种譬喻来赞叹殊胜。好，请看145页的中间第一项，中间第一项。刚刚本文提到生长佛法嘛，能够生长，能够长佛法，所以能够长佛法 便是这一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好，生长佛功德，佛功德法的理由。好，为什么菩萨能生长佛功德呢？佛的功德法，好，原因就是他不断结识，不离生死。好，好，不断结识。刚刚本文里面有说有诸结识嘛，哈，好，所以这边划线不断结识就是有诸结识。好。刚刚本文杂世间法，杂世间法就是这边的不离生死，你一直在世间，一直在世间，没有一直在世间就是没有离开生死，烦恼还没有断，所以也一直在世间不离生死。好，下面一行就说到不断结识不离生死却能生长佛法，这听来很稀奇哈。啊，那这边特别强调，正因为这两个原因才能生长佛法。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哈？为什么？好，第二项就是刚刚的本文的第二小点哦，后面那一个段落，没有没有，第一个段落，空中啊，种在空中能生长，无有是处。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145页倒数第二行。好，不断结识，先说不断结识。观弥勒菩萨上生经有提到，好，此阿逸多，哦，阿逸多就是弥勒了，弥勒，他具凡夫身，未断诸漏，还没有断这些烦恼，这些漏，而且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佛即此人成佛无疑。好，那如果从这句文来看的话，是不断结识菩萨道，他特殊的地方似乎在这里了。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你不修禅定不多烦恼，那不是不修行吗？不修行怎么能成佛无疑？当然这个有深意，有深意，就不能，你不能直接从字面来看，他就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应该简单的讲，他不修禅定是不修深禅定， 不断烦恼是不断细的烦恼。好，简单来说应该这样来看。好，因为他要长久度化众生嘛，所以他必须要能长久的话，就必须具备这两样条件：不修生禅定，不断细烦恼。好，那这样一个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哈，就下面注脚九十六了，注没有？注脚九十六就一直在抉择哈，一直在说明，哎，这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哈，把这个词给澄清。注脚九十六括号一，我看佛法概论了哈。好，禅。既然不修禅定嘛，禅，好，自心调伏的静定，好，它是初学的方便。好，菩萨，这个菩萨禅要悲智相应，好，从一切处去做哈，做到动定静也定哈，动跟静都定啊，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像这个样子啊。好，中阿含也有提到这样的说法哈。中阿含的龙象经说到内心至善定。好，龙行止俱定啊，那这个龙就是佛嘛，行跟止就是动跟静嘛，俱定。好，坐定卧亦定。好，龙一切始定。好，那弥勒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作为怎样初学菩萨行的楷模，哦，行的模范。为什么呢？道理就在后面了。悲心不足，哦，悲不足哈，功德不足，福嘛哈，福跟福不足。好，你修定会落于外道的未定。好，这是。专注定哈，专只是在定的这个美味哈。如果好一点呢，会落入声闻的正实际。好，这边最后一句话哈，禅定是六度的一度哈，那应该先怎么样呢？从悲智中努力。好，所以。不修生禅定不断细烦恼是为了先让你的悲心充足，先让你的功德智慧好能够满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无争之辩，菩萨的不求即证，好，所以不修禅定不得这个不得解脱，就是刚刚的不断烦恼嘛，哈。这样的语词是不求即证的，是显示不求即证。好，三大阿僧祇劫，或者甚至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哈，生死里面打滚，利益众生。好，一般人当然不容易忍受了，哈。好，超越智力治疗的这个大圣法。面对这些问题，哈，好，于是，在入世出世，悲智无碍，自利利他，成佛度众，这样的姿态下，展开更适应或者更高的大乘佛法。好，这边主要强调不求即证，另外就是大乘法的一个特胜，哈，好。入世出世无碍，悲智无碍，而且自利利他，成佛度众生。好，下面括号三，括号三，佛法是救世之光。好，那弥勒菩萨是凡夫身，不断诸漏。好，后面一句，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那弥勒菩萨他的真实功德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他在世间引导我们，他表现出来的风格是怎样？还是一个凡夫，弥勒菩萨还是一个凡夫，不是佛，也没有断烦恼， 那没有断烦恼就是没有成为四果罗汉。好，是出家他怎样呢？不设意三林，专修禅定。好，不修禅定也不断烦恼。好，看起来好像是一位没有修行的哦。好，其实不是这样，后面就是要说这种风格哈，这种风格，因为在五浊恶世，菩萨修行重于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应该是接下来是禅定嘛，对不对？好，这边把它变成慈悲，对不对？好，所以重于慈悲。好，智慧，因为不修这些呢，会福德不足，慈悲不足。好，专心一意的去修这个定断烦恼，会落入小圣。好，下面146页哈。好，所以弥勒菩萨现这个菩萨精神，作为众生模范。好，所以不专修禅定，不断烦恼，那为了利益他人，好修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进，这些功德。好，就有人问哈，弥勒菩萨这样不修禅定不断了，怎么能成佛？那释迦佛却说，只有他当然能成佛。好，因为行菩萨道，重于利他。好，多重于利他哈。好，他怎么去完成自利呢？是于利他中完成自利。好，所以他这样做是利他。然后从利他中才完成自利。好，下面括号四一样哦，你看导师在很多地方都有谈到这个。括号四初期大乘佛教起源开展，我们看第三行。第三行的前面这边，声闻学者看哦，他们怎么看呢？他们看来菩萨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小品般若也有提到哈，菩萨不入身定，好，因为入身定会推转成声闻。好，另外呢，部派佛教所传的菩萨，哦，也有说不种般若，不种禅定。好，天台宗有称为这个四六度菩萨了，四六度就是从事，哦，实践六度的菩萨。好，另外第五个就比较深一点哈，在空智探究。空智探究有提到哈，有两种解脱的圣者，一个叫会解脱，也叫具解脱。会解脱他还没有涅槃智啊，还没有证得涅槃智。具解脱有，好，但是还有另一类人哦，就是会解脱的圣者跟具解脱的圣者之外，还有一类的人。在第二行有没有？好，这一类人他怎样呢？有正知见，就是正知见有灭涅槃，他有怎样？他有那个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的这个涅槃的知见哦，但是他怎么样？不正哦，不正入阿罗汉，好，也不灭这个不入灭尽定。好，那这样的这一类人哈，这一类人就是初期大圣的这个观一切法空不正实际的菩萨。如果你看大圣经典的话，几乎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哦观空观一切法空，但是观一切法空却不正入实际。好，下面一行哈，大圣法观空不正实际，是由于智慧深。还有悲怨切，那最原始的见解还有怎么样呢？不生色心系缘中，就是不深入禅定，好，入禅定会堕恶圣正实际。好，下面引这个这部经哈，《观弥勒菩萨上生夺率陀天经》。好，说弥勒菩萨怎样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另外有一个持经譬喻师法救，他也被称为菩萨哈。他也说什么呢？菩萨虽服我见，降伏而已哦，没有断哈，降伏 降伏我见，他不怖边际灭，不害怕什么边际灭，这个边际灭就是涅槃了，不害怕涅槃。不起深坑想，这个深坑想就是指在生死流转。好，欲广修波的波罗蜜，所以于灭尽定心不乐入，勿令涅槃有断有疑。不对，刚刚应该是不害怕边际灭嘛，不害怕边际灭是指，对了，是指对涅槃。那不起深坑想，应该是说对于生死了，对生死不会认为它是深坑，掉下去就永不得出。好，下面这一段文，正见甚深的菩萨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好，悲愿力所持，一样悲愿。那他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好，自知此是学时，非是正时，现在是学的时候，不是正的时候。好，所以不尽烦恼，不做究竟想，好，不取涅槃。好，所以他能够观空不正空。好，除了悲怨，还有自己知道现在是学的时候，不是正的时候。好，下面有一个名词叫无生法忍。好，无生法忍。好，在无生法忍前面有没有说到观空不正空？观空不正空，不正哦，但是有没有观？有。好，这个忍，这个忍，忍下面有解释，忍是无间道称为忍。那它表示是什么？是知，不是正。好，这边也有提到了，就是菩萨的模样，初期菩萨的模样，观空不正空，那也跟这个不修深禅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有关系。好，这是对于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几个地方都有引用到，都有提到。好，那这个不断结识，既然不断结识就没有证入嘛，没有证入实际，没有成为阿罗汉。好，那这样才能够，才有办法行菩萨道。好，请看146页，146页上面这边看一下。好，譬喻是麦谷种在空中了，能够，如果能够长这个苗叶的话，或开花结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好，所以麦谷种在空中，就像菩萨取证空性，你证了，就断除烦恼。好，那就像种在空中一样，毕竟清净，那要增长佛法就不可能了。好，为什么呢？下面就提到为什么。因为你取证空性，烦恼就断。好，取证空性，烦恼断，那生死要有烦恼水滋润嘛，生死要烦恼水滋润，所以你烦恼断了，没有烦恼水来滋润，好，这样就没办法嘛，没办法升起。好，生死不再起，佛菩萨，这些菩萨就不能在生死中度众生，好，就变小圣。好，既然是小圣，那就没有办法在以大圣的立场了，这样就不能增长佛法，向佛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